让我们欢迎徐金玲。
好，谢谢大家。现在又是我金玲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想在 Office 365这个平台上想开发你们自己的产品的话，它的第一步是怎么操作？第一步就是认证。在我讲这个东西之前，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用过 Office 365。OK， 还比我想象的还蛮多的啊。有多少人在尝试过在 O365 的平台上做个开发 ？Good。好，就即使你们现在没有在这个 O365 平台上做开发，我相信你们将来也一定会用到在这个平台上做开发的东西。然后今天就是来给大家讲那个在这个平台上做的第一步是认证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在刚刚有位同仁在 O365 上做开发，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哪个产品上做开发，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在 SharePoint 和 Exchange 这个平台上做开发的比较多，所以我今天的这个 presentation 只会涉及到这两个产品相关的。如果你们对跟其他的那个产品相关的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下来之后找我，我们再仔细研讨一下在其他的那个产品上怎么做这个 authentication。然后第一个就是讲 SharePoint， 因为 Office 365是很多的一些 online 产品的一个集合，这其中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 SharePoint Online，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Exchange Online， 然后我们会讲这两个部分的 authentication， 然后第三个部分的 authentication， 第三个部分就讲 OAuth 2.0， 这个是对于，昨天我的同事 Poi， 梁佩强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认证方式是对于O365 上所有的产品都可以适用这种方式来做 authentication， 所以我也会给大家详细讲一下这个 OAuth 2.0 怎么在那个 O365 上做认证的。最后呢，再给大家讲一下一个上线刚不久的在 O365 上做一种更安全的认证方式，叫多要素的认证方式。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来自大陆，所以说话可能会很快，如果你们跟不上我说话的语速的话，请大家帮我示意一下，谢谢。在讲 SharePoint Online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从计算机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过程。在刚刚产生电脑软件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联网的需求还没有很多，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的认证是怎么做的呢？就我们用自己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了电脑之后，我们不需要对电脑上装的那些软件做授权，就我们登录了以后，我就拿 Windows 操作系统来举例，操作系统就会直接把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授权到那个应用软件上，这是最第一代的认证的计算机软件认证的方式，就是我们操作系统会把我们自己的用户名密码 impersonate 的把它 attach 到那个应用上，这是第一代的那个软件的认证。但是发展这一步发展了大概有将近有10多年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应用，我们在用它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登录操作系统。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网页，对不对？大家在登录网页的时候，实际上你登录的这个本机并不是这个网页它所在的那个 host 的那个机器，所以那个时候你并没有登录它的操作系统，你怎么来给它的授权呢？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发展出来了，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每一个应用做一个授权的数据库。这种方式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在用啊，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网站都会有维护自己的数据库，每一个数据库有用户名和密码。但这是第二种，但这种发展到一定程度会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一个公司内部开发了10套在线系统，比如说发工资啊，比如说医疗啊，健身福利，如果我们对每一个这个系统都做一套用户名认证系统，那就是说十套系统我们需要做十套的认证数据，对不对？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就会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就硬开发出来了另外一套系统，叫共享的认证系统。大家熟知的应该是 Kerberos， 我相信在做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一个中心的一个认证系统，你把一个单独的用户名和密码告诉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会给你发一个授权，所以说每一个 同一套用户名和密码，然后不同的系统共享这个系统发出来授权，所以这是发展到第三步，这叫共享的认证系统。这个东西目前也有很多的系统仍然在这么做，但是慢慢的我们这个软件的进一步演化，这种方式呢也不能够满足一种需求是什么？比如讲台湾。你们台湾有银行，对不对？要给不同的公司的员工发工资、发福利的时候，我们那银行其实是可以提供给你们用你们自己公司的员工号和密码，可以登录到银行的网站，对不对？但是很多不同的公司，如果银行是需要去维护你们这么多员工的信息的话，会有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安全性的问题，对不对？你们的用户名和密码银行知道了，你并没有去信任银行，拿到这个东西会做什么？第二个是资源的浪费，因为你们自己的公司一定会有你们自己的认证系统，对不对？所以发展到这种程度以后，我们就演进出了另外一种演化系统，就是链式的信任系统。什么意思？就是我银行并不需要知道这个员工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不是对的，我需要你的公司来告诉我这个员工的用户名密码是不对的，所以银行收到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的时候，我会把它转发到你们公司的那个服务器系统上，你们公司认证完成之后来告诉我这个员工是不是你们的员工。所以这是一个链式的叫cloud-based 的一个认证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好处是什么？是既然是链式，我们就可以插很多不同的链，对不对？从银行到国家甚至到联合国，我们都，而且每一个链之间只需要建立他们简单的信任关系，它不需要有很复杂的那个细节的一些协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现存的从最原始的那个认证到现在比较流行的认证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 SharePoint 的认证基本上也是遵循的这个规律。第一个，这是在 SharePoint 2003这个产品上，我们只支持了 Windows Authentication。这个就是我们我刚说的那个第二代产品，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产品，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一个背后的数据库。所以每一个用户认证了之后，他会通过 HTTP 的头把这个认证消息传到 server 上，所以每一个消息都会带有这个 HTTP 的头，这属于我刚刚说的那个第二种认证方式。然后发展到SharePoint 2007，我们开始支持了一种叫做 form-based authentication。 这个其实是属于我刚说的第三种，就是一个共享的认证系统，就是不同的 SharePoint 只要在域内的，它是共享一个那个认证系统。这个认证系统认证了之后，它会通过一个 cookie 带在那个我们每发的一个消息里面去做认证。然后一直到 SharePoint 2013和我们的 SharePoint Online 现在都支持的就是这种client-based authentication， 就是我刚讲的最后一种，就是链式信任关系的一个 authentication 的系统。它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的信任关系不是从端到端的，而是一层一层的信任关系。就像这个也很像我们公司里面的组织结构，对不对？然后这个链式client-based authentication 呢，就是我们 SharePoint 一个online 支持的一个基本的那个认证系统。当然 OAuth 2.0 我们也是支持的，因为这个东西是对于所有的O365 上面的 online 产品都支持的。但是这个 client-based 呢是仅仅是 SharePoint 和 Exchange 是支持这个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刚刚我讲的SharePoint Online 上面是那个叫 client-based authentication， 就是基于链式的信任关系。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个基本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如果大家以前是在 SharePoint On-Prem 上面开发产品，那么你们的现在代码应该是在 Online 上 run 不通。但要想 run 通的话，必须要把这个前面的这几步的这个认证通过了之后，其他的开发步骤是跟之前在 On-Prem 上面开发是一样的。这个是基于一个假设是什么？是我们有一个叫 On-Prem 的 ADFS， 这个就是假设你们公司内部已经有一个认证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的系统了。但是这个完全是可以不用的，你们也可以直接去跟SharePoint 上面的一个 security talking office 去协商，然后你直接把这个消息发到这儿来做认证，但这一步是可选的，因为这是我建议大家如果自己的公司有这样的系统的话还是去做这个，因为避免了很大的资源的浪费。所以在这个第一步，我们一个客户端会把用户名和密码发到这个公司内部的这个 ADFS 上面，发过去之后公司会认证，认证完成之后会发给用户一个 UPN， 这个 UPN 叫 User Principal Number， 如果大家在那个 Windows 系统的 AD 系统有开发经验的话应该知道，这个就大概是那个预认证系统给你发回来的唯一的标识，然后唯一的标识后面还跟着一个加密的签名。当 client 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他就把这个签名，当然这儿我没有写这个 UPN 啊，他需要把这个 UPN 和这个认证的签名发回给这个 security 的 token， 去取到一个跟那个怎么讲，跟 SharePoint 的这个认证系统去拿一个安全的 token。因为刚刚我说了，信任链上面是有基于信任关系的，对吧？所以如果你部署了这个你们自己 on-prem 的这个认证系统的话，它和我们 SharePoint Online 的 Security Token 是有一个协议的，所以当我收到了你的安全签名的后，我可以认证你这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用户。当然是基于一个简单的规则，不会像在这儿这么复杂，基于一个简单的规则去验证这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用户。如果是一个合法的用户， OK 没问题，我会把一个 Security Token 发到这个 Client 上面。然后这个东西是对于基本上你访问所有的那个 SharePoint Online、Exchange Online 啊，这些东西都是只有一套的 Security Token Office。但是对于不同的产品，比如说 SP， 它会有自己一个单独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认证系统。所以你收到这个 Token 之后，你还需要拿到这个 Token 去跟 SharePoint 自己的那个认证系统去申请一个 Cookie。那么认证系统，因为这两端都是我们 Office 365已经部署的系统，所以他们之间也有协议，他们会知道这个 Security Token 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用户。如果合法的话，我会把这个认证的 response 返回回来，会把 cookie 包含在这里面。之后我们拿到这个 cookie， 就可以跟之前我们在那个 SharePoint on-prem 一样，发各种样的 web request 过去，然后就能收到。就是这个 cookie 的这个 cookie 的有效时间是很长，大概有应该是72个小时，所以有这个 cookie， 你们拿到这个 cookie 之后再做开发应该都是足够了。拿到这个 cookie， 我们就可以去SharePoint Online server 上去取到我们的那些resources。好，这个是流程图，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一下我在我们自己的微软的内部网里面登录了一个网站，我抓到的包，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程，用包来看一下流程。这第一步就是我要去用我的用户名和密码去取到一个签名。因为我是在我自己的域里面抓的包啊，所以我用了自己的用户名密码，所以我就没有把用户名和密码打在这儿。我给大家看的是这个地址。这个地址就是我们微软内部的叫 Federation 的 Online 的一个认证系统，这就是认证系统的地址。所以大家如果自己部署那个系统的话，这个地址是很重要的，你们需要把自己的认证系统填到这个消息里面，然后发给那个 server。 然后当我们的这个内部认证系统收到了这个我们的认证请求之后，会 issue 出来一个签名，大家能看到这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签名内容。大家肯看不出来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认证系统所期待的，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完全加密的一个东西，所以只有他们之间信任的那些系统能解析，其实我们大家应该是不能去读这个的。然后收到了这个之后，我们需要现在要去取 Secure Token。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字段，就是 address。 我现在要去取一个 security token， 我要去访问哪个网站，因为在我的那个我去抓这个包的时候，我访问的是 sharepoint.com 这个网站，所以你去向这个网站去请求一个 security token。 请 请求了之后，大家能看到这个 response 回来之后，我们会把这个 token 会在 security token 会在这里面返回给用户。返回给用户之后，我们第三步是向 SharePoint 自己的那个发 cookie 的那个 server 去请求我们的 cookie， 对吧？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request 上面带的这个 token， 就是我刚刚在上一步获得的 token。 接下来这个，因为我们把 request 发过去请求 token， 在回来的 response 的 HTTP header 里面就有一个叫 set cookie， 大家能看到 set cookie 返回来的就是一个cookie 的字符串。用了这个 cookie 的字符串，我们就可以去跟之前在 on-prem 的 SharePoint 一样去开发这个产品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们自己要写那个开发的话，取到这个 cookie 之后，你们需要把这个东西去掉，因为这个是一种认证头，你需要把认证头这个去掉，然后添上你们自己的一个方式。因为很多的系统，如果你们自己去布，而不是用微软的那个云的话，这个上面的认证头可能不一样，可能是 also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SharePoint Online 的这个基于链式的一个认证系统，跟之前的有什么不一样。那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流程是很复杂，如果你们自己需要开发，如果也是基于我刚刚如果也是基于这种模型的话，其实开发写代码很简单。写代码只要做三步，第一步是装一个 SharePoint Server 2.03的一个 SDK 在这儿，因为回头这个 PPT 大家都可以拿到之后你们去下载之后，在你的那个 Visual Studio 里面去 import 两个 reference， 之后两个简单的方法，一个初始化你的 online credential， 用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去初始化 get also cookie， 就直接是第一步和最后一步就全部做掉了。所以这个开发是非常简单，但是前提是你要使用刚刚的那种模型。如果你没有使用这种模型，比如说如果你们没有在自己的公司有这个认证系统的话怎么办？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有这里面使用的这个 Secure Token 呢，是一个标准协议，是基于 SAML 的语言的。微软也有个协议叫 SPSTWS， 专门来描述你怎么跟这个东西做交互的。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只是说你们在写代码的时候会稍微的复杂一些而已。好，这是讲的是 SharePoint Online 的 Authentication。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Exchange Online Authentication。 Exchange 因为它的历史比 SharePoint 还要悠久，所以 Exchange 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多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一些认证方式。大家很熟悉的应该就是前三种，对不对？标准的认证方式，第一种就是用 Windows 的 Authentication， 这跟我刚刚在那个讲那个认证的发展历程上的第一种，就是我们直接拿 Windows 认证之后把这个权限授权给那个 Exchange。 第二种就是基本的 Authentication， 这个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把用户名和密码明文的传送给 Server。 当然这是一个不推荐，现在已经是一个不推荐的方式，它产生在很早的 Exchange 诞生的很早的年代。还有一种是 Digest 的 Authentication， 这种呢其实实质上它也是一种基本的 Authentication， 区别就是我把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用了 HDMM5 方式加密之后传给那个 Server。 这是一个Exchange历史上最早支持的三种的认证方式。然后 Form Based Authentication 呢跟 SharePoint 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共享的那种认证系统的方式。还有一个 SharePoint 的比较特殊的就是基于证书的Authentication。 证书我想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在做很多系统的时候都有，在服务器上我会有一个公钥，然后你们自己的机器上会装上一个私钥，然后通过公钥和私钥一起来认证这个用户的安全性。然后Exchange 还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 authentication， 叫双因素的 authentica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 Exchange 很多时候存的都是我们很重要的邮件，对吧？我们非常不希望这个数据被别人拿到，所以除了用户名和密码之外，我们还引入了一种别的方式。你有这个东西不够，我们还需要提供别的方式。比如说对于我们微软来说， 我如果我配置了之后，我不仅仅要用我的用户名和密码，我还需要刷我自己的 badge， 我才能够成功的进入到我的一个正式的那个 server 上。所以这也是一种提供的方式，叫双因素的认证。然后至于链式的认证系统，就是跟刚刚我讲的那个 SharePoint 一样，我就不再赘述了。然后 OAuth 2.0 这也是一个甚至那个 online 支持的一种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我跟 SharePoint 一样，我待会儿在后面会给大家详细讲，所以在这儿就不再赘述。一个甚至 online 上的 authentication 呢，支持的就很简单。第一种是就是基本的认证方式，明文传送在那个头里面消息头里面明文传送用户名和密码，但是必须要是通过 HTTPS 传送。虽然我们依然支持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已经不推荐这种方式了。依然支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还有大量的人在使用这个，是因为现存的这些东西他们要做 migration 的话没那么容易，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支持，但是仅仅用 HTTPS， 因为这是一种基于 TLS 的加密方式，所以提供了一种更多的安全，所以这种现在还是容许，但是不被推荐。然后第二种就是那个 OAuth 2.0， 这是一个甚至 online 现在支持的两种方式。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那个 OAuth 2.0 是怎么工作的。我不知道大家在台湾有知不知道大陆有一个软件叫 WeChat， 知道吗？因为你们台湾好像叫 Line， 对不对？你们在手机上经常玩一个游戏，玩了之后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会弹出一个框说你们愿不愿意分享到 WeChat， 或者愿不愿意分享到 Line 上面，你们是不是会有这种呢？如果基于标准的方式呢，就是通过 OAuth 2.0 来做的。就是这个 OAuth 2.0 呢，是在我忘了是在 Facebook 还是在 Twitter 上最先发明出来的一种认证方式，就是为了满足大家这种需求。就是我在玩一个游戏的时候，我要把结果什么东西发布到另外一个程序的里面去的时候，我怎么办啊？但在这儿说的是一个标准的流程啊，很可能非常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它根本没有遵守 OAuth 2.0， 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抓取你们用户名和密码的东西。这个也很，大家是工程师应该也知道这种很常见。所以看一下一个 OAuth 2.0 的例子吧，我相信通过这个例子大家应该很容易都了解OAuth 2.0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我在手机上装了一个 APP， 这个 APP 跟我的 SharePoint 没有任何关系，是一个第三方的 APP。 这个 APP 的作用呢，就是我有照片可以用这个东西去渲染，用这个 APP 渲染，就是女孩子可能会比较喜欢用啊。我们在大陆的 WeChat 也有很多这样的软件，可以画各种花各种背景啊，然后改脸型改发型啊。比如说如果我有一张照片现在存在我自己的 SharePoint Online Server 上，我要让这个第三方软件来进行渲染，我怎么办？这是一个典型的 OAuth 2.0 的场景。第一步，我的用户，我会把我的照片在 SharePoint 上的这个链接地址发给这个 APP Server， 这是第三方的 APP Server， 对不对？所以他现在一看这是一个 SharePoint URL， 我根本就没有权限去解析，我也没权限读，所以我需要你这个用户授权给我。那么这个 APP Server 所做的事就是把这个 request 转发到 SharePoint Online Server 上， SharePoint Online Server 收到之后，他马上识别出这是一个第三方的软件需要来读这个东西，所以我需要你的用户去授权给我说你是不是需要我把这个权限授予给那个第三方系统。所以这个一个安全方式是什么？是你自己 involve 在里面，这个过程是你自己需要授权，你授权的范围是什么？是这个软件，然后你要授权多长时间，你授权呢给这个 SharePoint Server 会把这个，是一个网页啊，其实我想大家就应该都有印象，对不对？他会弹一个框来告诉你我输和密码，把用户名密码输对了之后，这 client 就会把用户名和密码传回给 SharePoint Online Server。 然后但是 SharePoint Online Server 呢，它自己其实是没有在管理这个认证的 control， 我们所有的这些访问的控制器呢都在 Air 上，因为我们的 O365 都是架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嘛，对吧？所以它会把这个信息转发给这个授权的这个服务器。大家能看到啊， 在这儿其实是很小范围的，它绑定了很多消息，第一是哪一个用户，第二是哪一个 APP， 当然它还有这个里面还没有写的是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个手机上的一个 ID。 所以说这个做的好处是什么，就我授权了给你这个应用用我的 SharePoint， 并不意味着你手机上其他的应用可以用，比如说我有一个渲染照片的，还有一个比如说是反正也是对照片进行操作一个软件，你需要再授权一次，因为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每一步你自己都能知道。Windows Azure Access 它在这儿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它会把授权码发给这个 SharePoint Online Server， 然后授权码会被转发到这个 APP Server， 它拿到授权码之后会去跟我们真正控制这个访问控制的这个服务去请求一个 token。在这个访问控制服务它会授权给这个 APP Server 两个 token， 第一个就是 Access Token， 第二个是 Refresh Token。 这两个是用来干什么的？ Access Token 就是说你每次要访问资源的时候，你需要在你的 request 里面带到这个 token 给我，让我能够认证你。然后第二个呢是 Refresh Token， 就是第一个 token 第一个 token 是访问 token， 但这个 token 是有时限的，比如如果这个 token 过期了怎么办？没有关系，你拿到这个 refresh 的 token， 你拿到这个 refresh 的 token 重新再发回给我，我会再重新 issue 给你一个 access token， 所以这是两个 token 会发给那个 customer。 当这个第三方的服务器它收到这个 token 之后，我其实就可以拿到这个 token 去向我们这 SharePoint Online 的 server 去请求数据了。所以你在手机上这时候再输入一个 SharePoint 的 URL， 其实它就直接是这两个服务器之间的交互，而不是说这个照片原始数据不是你的手机和 SharePoint 的 server 之间交互了，实际上就是在这两个第三方的这个服务器和微软的这个 SharePoint Online 的服务器之间进行交互，然后你的手机其实仅仅是在和第三方的这个 APP server 进行交互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OAuth 2型的操作场景吧。现在我们所有 Office 365，包括Exchange 啊、Link 啊、SharePoint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基本的 Word， 这些东西都是支持这个的。所以如果大家想开发在这上面做开发的话，我还是推荐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一旦你写出一个模板之后，你就不需要再为别的不同的产品做不同的认证的方式了。这是 OAuth 2.0 啊， O365 上的 OAuth 2.0。 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O365 一个新出没多久的功能，叫多因素的认证。我刚讲 Exchange 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给大家讲过我需要刷我的卡才能去访问我的那个 Exchange Server。 在 Office 365上我们现在也引出了这个概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并不安全，虽然有很多的加密协议，虽然有很多东西，但是一旦有一个人在你的网络之间设置了一个怎么讲截取了你的东西的话，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吧？如果大家熟悉 Fiddler 这一个抓包软件的话，大家应该知道 Fiddler 是可以把 HTTPS 的包给解析的，对吧？所以仅仅有用户名和密码对于你的重要数据还是不够安全，那怎么办？我们提供另外一种认证方式，除了用户名和密码，在这儿你有一个用户名密码，你还要有一个东西来认证，比如说有的时候是你的一个设备，比如说你的一个手机，或者你手机上的一个软件，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些生物的特征，比如说你的指纹、你的虹膜，这些东西都没法仿制。在按照概率来说，我们丢失一个东西的这个概率不小，对吧？用户名和密码可能会有1%的概率丢失，但如果你用两种 combine 去都丢失的可能性非常小，几乎就是1/1或者1/10,000。所以这是一种更安全的一种认证方式。现在微软这种叫多因素的认证呢，提供了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有一个叫 MFA 的 APP， 这个现在 Windows Phone 包括 Android 和 iOS device 你们都可以下载。下载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效果呢？你每次用你的用户名和密码去登录 O365 的时候，它需要一个授权码，这个授权码在哪儿？就在你装的这个APP 上，所以你需要用这个 APP 去拿到一个权码，再填回到那个网页上，你才可以继续去访问。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这个是在我是最喜欢这一种的，这个是一个自动的电话，就是你绑定电话之后，无论是谁在访问你的用户名和密码，你都会马上接到一个电话。如果你认为这个是你自己的访问，直接按井号，然后我就可以通过了。但这种我比较喜欢，因为就像这个就像是你们在银行取钱或者是刷卡的一个自动提示，这种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然后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一个信息的方式，跟那个 MFA 是一样，只不过它的授权码是通过那个短消息发送到你们手机上，而不是通过这个软件来发送给你们的。这个东西应该是对于现在绝大部分的 O365 在线的，比如说学生用的、企业用的，还有很多种，应该是都可以用的，而且是免费的。但是你们要用的前提是你们的管理员需要去配，不是说你们自己的终端用户是可以去配我要用这种方式，是需要你们的管理员先在服务器在那个管理界面上去 enable 这个功能，然后你们大家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好，这就是我今天关于那个 O365 认证的一个很基本很简单的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大家。
感谢许经理。